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湛山法语的时间。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大家播出。今天仍然要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人生十四罪。达义法师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前几次啊，达义法师已经为我们解说了人生十四罪当中啊前面六条，那么第七项就是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哦。
对的，今天我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的道理。人自从出生到这个世界，却意味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考验。有的人比较有智慧啊，心胸宽广，性情豁达开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冷静的去面对，像这样的人生活才能够潇洒自在。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提得起放得下，每天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相信明天会更好。那么相反的另外一类人呢，虽然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和希望，却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导致悲观啊绝望啊。若有这种偏激心态的人呢，应该要及早的觉醒，才有利于这个身心健康的发展。
但是以佛法的观点来说，是怎么样看待成功和失败呢？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世界上的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成功，也没有绝对的失败。人生能够有机会体验失败的经历，才更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可贵，尤其是对于我们日后为人啊处事之道，更能够增长经验，所谓的经一事长一智。所以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因此我们呢应在各种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失败的痛苦，才能在日后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心开意解，没有什么事会让你想不开的。我现在呢想从几个方面来探讨绝处逢生的智慧。第一呢，就是爱情的绝望转化成为一种真情的流露。在世界上有不少的男女因为这个爱情啊婚姻的问题啊，而产生种种的绝望的念头。那么这种绝望的意念呢，主要原因是当事者对这个爱情啊婚姻的真谛不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呢，当两个人彼此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却很单纯的以为这个爱情是甜蜜的，彼此是真心真意的相爱，那么把这爱丽的海誓山盟啊和每一句话都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以为呢将来必定会实现这层山盟海誓的诺言。我们也想到有生情侣向对方呢表示这个相爱呢，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而不是通过这个理智的思考。简单来讲呢，就是以一般情侣之间很喜欢这个接吻为例子。如果不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冲动呢，谁都觉得啊接吻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但是因为对方呢当时为了要向情侣表达这个爱意啊，我以这个义务呢定期的情缘，当时呢并没有考虑到什么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我觉得亲吻是一种很甜蜜的。那么因为他或他在那个时候呢，那种环境确实对这个爱侣呢会情真十分的投缘，因此愿意终身相许。但不要忘了，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随着这个时空的这个迁流啊，你和他对人生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这个心中的情人的要求了、都在不断的改变。因此呢，昨天的海盟山誓，终身非你不嫁非他不娶这种诺言呢，如今已成为了过去啊，一切难以挽回。所以佛教呢称这种结果为恩怨情缘，
是师父刚才说到情缘两个字哦，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疑问，就是到底什么是情缘呢？
所谓这个情缘是说今生彼此一见钟情，结成这个情侣，那么都是在延续过去生过去世那段不了之缘。但这个缘字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一种条件，一种连结。所谓这个条件连结是由各种因素所组成的，如果其中有某一种因素改变了，那么这个缘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呢，变好变坏完全决定于各种条件的因素。当我们明白了世间情缘是由各种因缘条件而组成的现象，就应该要领悟到情缘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是要双方好好的珍惜这一段姻缘，才能做到彼此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但是如果说对方变了心，让另外一方呢非常的难过，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对方变了心告诉你说我不再爱你的时候呢，你应该不但不要感到绝望，反而要感谢对方真情的流露，把他心中真实的话告诉你。如果经过努力去沟通都无济于事的话呢，那么自己就要知难而退了。因为假如其中有一方不珍惜彼此的这段情缘，那么再勉强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该分手的时候呢就要分手啊，要果断的分手，千万不要为无缘的爱而失望，也不要等到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而遗憾终生。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因为我想这段话呢对于现代很多男女朋友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谈到事业，那我们要如何来做到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呢？
真正成功的创业者呢是要超越成败和得失的。世界上有不少人啊，心怀大志，设计人生美好的蓝图，并且呢按部就班去完成每一个工作的环节，以图达到自己理想的愿望。那么这种自强不息、敢于奋斗的追求理想的这个事业呢，本来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但如果一个人太过于执着自己的得与失，并且想要做到非得不可，这样的偏激有时呢也会容易产生对这个事物绝望的志向。因为呢想要做一番事业，不是全都一切顺心如意的，我是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达到目的，否则呢一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是徒然的。
有一句古话说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这个天指的是什么呢？
对啊，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都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那么这个天呢是指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调和。每一个人的事业未来是什么谁都难以预算，既然人不能预知将来的成败，何不以平常心去做每天该做的事情，至于将来呢有何的变数，那么应淡然处之。所谓呢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如果太过于执着这个收获的成果的话呢，就会容易产生绝望啊或悲哀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为这个事业而失望，我要学会每天这一生应该做的事情才是创业的基本。
刚才师父啊谈到了爱情方面还有自己的事业方面，但是呢当一个人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太如意，他碰到非常绝望的事情，那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解救自己呢？
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不要对任何事情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希望是虚妄的，那么这个绝望也是空无自信的。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说，绝望只是相对于希望而言，希望既然不是真实的，那么绝望也如同虚妄。人因为有太多的希望并执着希望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的，而导致人在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绝望痛苦。我们要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的事业，不但要弃持能得到这个我，同时也要弃持所得到的对象，以平常的心去对待周遭的各种人事物，凡事以诚待人，细心对物， 做任何事情呢，不要预设立场，以免将自己呢束缚起来。要明白世间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离不开这个缘起性空，任何事情都是缘生缘灭。正因为是因缘生灭，变化无穷，所以呢本性是空的。因为一切事物的本性是空的，所以事物才可以改变，由一无所有我进展到样样都有，当然有由样样都有我演变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佛陀所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释迦名，一名中道义的妙理啊。结妄的人呢，是把这个得与失看得太重了。如果人能以平常心去看待婚姻啊、爱情啊以及各种人事物，这样就可以呢坦然面对成功与失败，并在成功与失败的过程当中呢悟到凡事皆有因缘，我要时常感激曾经拥有。别人对你冷眼无情是正常的，但若有人对你表示关心照顾，你便要知恩报恩。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这样才是幸福的人生。
好，继续我们谈湛山的历史。达义法师，我想请问您，我听很多朋友告诉我，青岛湛山寺的佛像是十分庄严的，那么请问佛像是代表什么意义呢？
达丽丽问得好啊，这个佛像呢是佛教的一个特色，凡是到过寺庙的话都会看到佛像，然后到了寺庙以后呢都会去拜佛去烧香。那么这个佛像代表什么呢？这个佛像呢就代表佛法永驻人间。我们佛教里面呢要恭敬三宝，那么什么叫三宝呢？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我们称为世间的三宝，就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在那边讲经说法作为佛陀，就叫佛宝。那么法宝呢，就是他所讲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缘起性空等等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就代表法宝。那么僧宝呢，就是当时的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香菩萨，还有另外的这个佛的十大弟子，像阿难啊、迦舍啊，这个代表当时这个僧宝。第二种三宝呢，就是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啊，不在人间。那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佛法呢？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啊寺庙的佛像啊，我们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长的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现在读的《金刚经》啊、《弥陀经》啊、《地藏经》啊，那我们知道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那什么叫僧宝呢？僧宝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啊，我们佛教诸神呢，一代一代能够传下来的，都是靠出家人。出家人为了弘法利生，那么他舍弃了一切，离开了父母，离开了亲人，舍弃了世间的一切的荣华富贵，然后呢，到这个寺庙里面出家，然后弘法利生，所以呢，才能够把这个佛法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所以呢，佛像呢是啊，代表了这个支持佛法的这个福宝。有了佛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
那么请问这样庄严的佛像是由哪一位设计的呢？
湛山寺的这个佛像呢啊，好多人去看也都觉得很庄严啊。之所以有这么庄严的佛像，当然是有这个名家来设计的啊。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就是湛山寺的这个佛像呢，是由这个宁波有一个民俗非常有名的塑像大师，叫陆启明先生，他是依据苏州灵岩山这个佛像的样子来造型的，所以呢看起来啊非常的庄严。当你看到这个佛像的话，生起一个欢喜心、恭敬心。那么除了啊这个佛像之外呢， 还有这个天王殿里面的四大天王啊，他的塑像。在那个寺庙里面呢，这个塑像呢有两种，一种叫泥塑啊，一种是叫托沙。所以湛山寺里面的这个佛像啊，比如像天王殿里面的这个佛像都是泥塑的，那么其他所有这个佛像呢都是那个托沙的。所以托沙就是用麻布用生漆这样来制作的，那么重量就比较轻，比较方便，所以在搬运的时候比较方便，不像这个泥塑的，泥塑的一般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么托沙呢就是搬运比较方便。所以这个塑像呢所收的这个费用呢都是全部靠这个善男啊、信女啊来供奉的。那么好多的这个信佛的人呢都希望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捐款来塑造一种佛像。这个佛像的安排呢是天王殿里面的正中间呢就是有一个弥勒菩萨，大家去过这寺庙都知道的。当我们进到这个天王殿的时候呢为什么在天王殿，当然是有四大天王。那么这四大天王的这个中间呢就是弥勒佛笑眯眯的。所以这弥勒佛呢有一对对联横批上写着皆大欢喜。那么两边呢就写了一对对联，就上联就是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个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境界。除了这个弥勒菩萨还有四大天王，在弥勒菩萨的背后呢有一种维陀菩萨。维陀菩萨在寺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个寺庙能够清净能够很好的弘扬佛法，都是要靠这个护法维陀菩萨来护持来保佑，那么这个寺庙呢才能够得到清净，那么这个寺庙呢才可以运作得很好。所以每一个庙呢护法维陀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天王殿之外还有大雄宝殿，是不是请师父跟我们解说一下大雄宝殿供奉的是哪些佛像呢？
对，大雄宝殿呢是一个寺庙的建筑中心所以大雄宝殿呢通常呢都会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那我们青岛湛山寺也不例外在大雄宝殿正中间呢供奉着这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左边呢是一个阿难，那么右边是一个迦叶，有两个尊者在他释迦牟尼佛两边。那么在左手边呢有这个文殊苏利菩萨，在右手边呢又骑着这个白象这个普贤菩萨。在这个殿的后面呢有供奉着一尊南海大士观世音菩萨，那在观世音菩萨两边呢又一尊善财童子，另外一位置就是龙女。还有呢除了大雄宝殿之外呢有这个西方三圣，那么这个西方三圣呢当然是供奉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教子阿弥陀佛，还有观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个门的这个正面上面呢它写有几个字叫海印遗风四个字。为什么写海印遗风呢？这个主要是纪念明代高僧行山大师行山大师他在明代的时候也是一代高僧。那么在当时呢他在崂山修行的时候，在一个茅棚那边修行，那么周围呢都是道士特别多大家知道这个山东这个道士特别多，道观道士特别多。那么当时呢寺庙很少，出家人也很少，所以呢这个行山大师在崂山修行的时候呢有好多道士呢就老是来给他麻烦那么这个行山大师呢就觉得住在那边阴阳不成熟就是弘法的阴阳还没有成熟，所以呢他就告诉了老道，他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阴阳在这弘法，三百年以后再见。没有想到呢三百年以后呢真的有一个檀溪老法师在那边创建的青岛湛山寺。所以呢是一个海印遗风，就是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呢就纪念这个行山大师在山东弘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青岛湛山寺希望能够把这个行山大师的这种佛法的思想他的修行他的威德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
青岛湛山寺除了有很多庄严的佛像之外呢，也收藏了很多著名的藏经。下一次答疑法师将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藏经，又有哪些著名的藏经呢？
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侦查，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过，快快看。
有一个很受人民爱戴的国王，最近这几年来经常都是愁眉不展的，好像是遇到了什么让他烦恼的大事儿呢。
哎，眼看我一天比一天的衰老，太子的性情还是这般凶暴，又不肯接受训诫，将来如何接管王位让百姓信服呢？
哦，原来这就是国王烦恼的问题了。因为今年只有十几岁的太子，竟然是一个凶悍暴躁、不懂得体贴别人的青年呢。这位太子啊，不发怒的时候还好，但是一发起脾气来，就会比吃人的怪兽还要恐怖。不要说是伺候他的仆婢会被吓得手足无措。
你们怎么搞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就连国王和王后也都拿他莫可奈何呢。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脾气是越来越骄悍，而恶名也就越传越远了。有一天，一个修道人经过了皇宫附近，正巧被刚刚回宫的国王看到了。国王看到他庄严高贵的神态，心里非常的欢喜，邀请他入宫，讨教关于太子的问题。
王啊，这件事并不困难，就请明日下午把太子带到后山山脚下，我自有劝服他的方法。
国王一听之后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下午就告诉太子要带他去见一个很奇特的人。太子虽然是感到非常的好奇，但是也没有多问什么，就乖乖地跟随着国王来到了后山下。
就是这个人，他哪有什么特别，我不想待在这里，我要回去了。
太子瞪大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修道人，觉得他除了仪态要比常人庄重之外，并没有长得什么三头六臂嘛。他大大的失望了，觉得好不耐烦呢，于是哼了一声，转头就想要走。
太子请留步，奇特的东西不在我这儿，是在山上呢。
修道人立刻叫住了太子，同时呢又示意国王和随从们先离开，然后才带着一脸狐疑的太子向旁边上山的小路走去了。 就这样走啊走啊，一路上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开口，只等到走到了一个岩洞前面，修道人才指着洞边的草丛说：
这片草丛下有一株极少见的紫苗，太子想看看吗？
太子一听，立刻就弯下腰把杂草拨开来，之后呢，哎呀，果然看到里面有一株小小的粉紫色的幼苗，看起来的确是有些怪异。
这是什么？为什么带我来找他呢？
太子，请摘下一小片嫩叶尝尝再说。
为了了解这个怪东西的秘密，太子毫不犹豫地立刻就把叶子放进了嘴里。
哎呦！
才刚刚咬下一口，太子就痛苦地尖叫起来了。他立刻慌乱地把叶子吐了出来。
这嫩叶看起来如此娇美可爱，谁知道竟然是一株既毒又辣的恶苗。我才咬了一口，就觉得满嘴烧痛，好像有千针万刺在我肉里攒动一般，实在难以忍受。你这个修道人，表面上老实，心底却要谋害我吗？
太子涨红着脸，越说是越生气，但是修道人却是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把那株小紫苗连根拔起，在太子的面前晃动了一下，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这么小的嫩苗就这样毒恶，若是将来长大成树，毒性不知有多可怕了。因此只要是发现它的人，一定都想立刻拔除它，毁弃它，绝不会让它长大后毒害大众。太子啊，您现在的年纪还轻，就让百姓担心害怕您凶悍暴烈的性情，不就和这株小独苗的情形相同吗？皇宫外的臣民们都在为太子继承王位后会不会像独苗长成大毒树那样毒害百姓而烦恼呢？难道太子愿意做一株令人又恨又怕急切想拔除的独苗吗？
亲爱的朋友，修道人的这番话不但像是清凉的甘露，熄灭了太子心中的燥火，更像是和煦的春风，吹醒了太子心中智慧的芽苗。从此以后啊，他就谨记着毒草的教训，长大继承王位之后，更是成为一个温厚宽大的好国王了。